今天是2025年3月2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习近平体制瓦解是否触发中共政治改革。第二个与此同时我们也一起讨论这个川普如何塑造中国未来的路向，就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是川普的出现对中国未来路向会有什么影响，这是整个的我们讨论的其中一个部分，我拿出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出来啊。那我呢就做了一些准备啊，写了一篇文章，其实就是这篇文章啊。那么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大家来讨论。那我其实今天这个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就是把你们的观点讲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人未来一个非常长时间内的一个生存状态的一个议题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当然，是不是中共会，这里面有两个解释，我要先讲一下什么叫习近平体制啊。习近平体制是我今天用的一个词啊，新发明的一个词，就是习近平，我们叫一人体制。一人体制是日本对习近平的一种专制状态的一种描述啊。他当然他不仅仅是讲习近平，比如说斯大林也是一人体制，毛泽东也是一人体制，也就是说他处于一个寡头政治的状态，叫一人体制。那所以我就把它概括成习近平体制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那一人体制就是习近平的体制啊。那当习近平，我认为当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的时候，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就瓦解了啊。也就是说，习近平就不再具有原来的绝对权威的这种权力地位。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中国政治的权力结构或者是权力分布正在发生一场巨变啊。那么在这场巨变的时候，它就提供了一个契机。什么契机？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契机。当然它也可能是一场革命啊，直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那么也有一可能是中共在革命爆发之前，他提前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意味着重新构建他的权力结构，那么可能带来一个新的变化。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的失势是以其中一个契机，中国发生政治变革的其中一个契机。所以我的看法是2025年的中国正在处在一个结构性断裂的历史节点上。那么假如两个重大前提同时成立，第一个，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那么他的一人体制就开始瓦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全面崩溃，它就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和执政合法性的严重动摇。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中国的局势我们就要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这是否成为中共迈向政治改革的一个契机。那我就大概会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共面临的政治危机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那么要判断政治改革是不是有可能，你首先搞清楚现在中共的政权到底陷入了怎样的政治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合法性危机，这很重要。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是依靠绩效合法性来维持它的统治，也就是说它是通过经济增长、脱贫或者是所谓的国家崛起换取这个老百姓的对他的服从，老百姓的服从，这就是合法性。 那么，当随着中国经济开始崩溃，人民生活困难加剧，年轻人失业潮爆发啊，这种合法性正在迅速的崩塌。特别是现在所谓的这个技术民主、技术民主主义，接替了这个经济成就，成为新的合法性来源。那实际上呢，习近平试图把这个技术民主主义，变成一种合法性的说法，这种成立吗？我认为是不成立，这是不成立，这是和中国社会脱节的一种表现啊，这是第一。第二，体制运转危机，随着地方财政的断裂啊，中央地方的权责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说中央政府它的资源更多，财政收入更多，但是它承担的事权更少，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事权，但是它的财政资源严重不足，所以它的政策传导链条就越来越不灵。那么整个的治理体系变得越来越僵硬，到最后是什么？到最后是中央政府发死命令，地方政府就执行此命令，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啊。那么，所以你到最后是什么？到最后是去年年底加工资，去年年底加工资是其实就是一种，它是一种妥协啊，这是一种妥协，就是对。政治上的不满的一种利益上的妥协，这是第二、第三，信任危机啊，政治信任危机。从动态清零到现在啊，中国民间对政府的不满不断的累积啊。2023年这个国际这 CSIS 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贫困的归因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以前觉得自己穷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现在大家认为已经不是这样，大家都很明白，我穷不是因为我不努力，是制度不公、政策失败。这代表一种心理上的转变，老百姓不再责怪自己，他开始质疑什么？整个的体制。当他把这个结果归咎于体制的时候，这种制度信心就没有了。这是第三、第四，外部环境的危机。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恶化，中美关系恶化的后果当然是外资撤离啊，而且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被孤立啊。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中共其实并没有展现出他调整的需求啊。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讲话还在发表，习近平讲话要通过斗争来换取安全。这基本上这种态度反映的是什么？反映是中共面对外部环境恶化的一种态度那么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美国学者沈大伟就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共进入了残局。当时他提出了五个政治裂痕：第一，经济精英外逃然后政治高压升级。体制内呢，权辱盛行，反腐无果，这是肯定的啊。改革动能衰竭，你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五个问题并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变本加厉啊。那么所有这些结果都指向一个结论，就是中共陷入了治理能力衰退，然后这个统治信念空洞化的一个全面危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讲讲习近平失势之后，中共的权力结构会变成什么样子。在中共体制下，习近平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他个人手里他整合了军队、政法、宣传，甚至这个金融、国务院的各个权力全部整合他在手里。他成为毛泽东时代以后最强的、最集中权力、最集中的统治模式，那但是这一旦这个权力核心突然失去了权力，那整个的体制就会产生剧烈的震荡，他第一个在党内的权力就开始出现了一些 内真空啊，内真空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权力其实是影响力那当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原来在这里，他的影响力全覆盖，当他突然一下下来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就有一部分就不覆盖了，不覆盖原来依附于习近平的人马，就失去了靠山。那从中央到地方，这个各个官员、各个系统当中就开始需要寻找新的权力中心，那这就会出现一个断点，断点就是这个没靠上，这个没，这个也没靠上，这就出现断点，这个断点就会发生一些脆断，啊，这个我们叫政策延续的脆断，啊，那你要看这个断点在哪里。有一些在关键地方发生断点，那会对整个政权造成重大的冲击。你比如说军队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政治局可能成为新的权力重组的一个平台啊。政治局肯定毫无疑问是中共权力的最核心的平台啊。当权力出现了内真空的时候，政治局常委跟政治局委员之间的权力博弈会重新开始活跃起来，那些原本被边缘化的一些官员，或者是温和派，或者是技术派，可能会出现新的崛起，他们就开始，那么新的权力中心开始崛起，它就会和原有的权力进行剧烈的摩擦，甚至对抗，甚至冲突，那你就会发现。那些原来在胡温时代或者更早的时候积累了一定声望的官员，可能会推动一些事情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会形成一系列的人事调整，甚至官员落马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官员、中国官场，这个官员落马就像这个倒黄豆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不断的发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军队和安全系统，军队和安全系统，它和现有的权力中心，他们原有的这些纽带也在发生变化，有些开始断裂，有些开始建立新的纽带啊。那军队和安全系统，他们能够形成一个怎样的结构？实际上，它是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当新的权力中心开始，寻找它的搭住安全边界的时候，军队也好，权力系统也好，也在寻找他们新的靠山那么这种新的靠山，他们建立这种联系，会引发什么？引发一系列的动荡这种动荡只有专制政权才会有的动荡，这种动荡的后果，甚至有可能造成政权更迭。你比如说，四人帮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么四人帮这个过程，我们讲虽然讲是政权更迭，但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军队和政权重新结合，把四人帮给抓了这是第三、第四。党内的控制力松动党内控制力，因为大家在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结果就是控制力会失松动，它会释放社会的表达空间那么被原来被压抑或者被压制的东西会有机会跑出来，这种跑出来的东西对整个社会会产生影响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网信办。网信办它会像网信办这种机构。它会成为权力角力的一个焦点因为它控制了舆论，网信办也好，中宣部也好，它非常重要，变成非常重要，它就会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来这是第四、第五，外部世界的影响会变得更加关键你现在这个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这是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那么，中国跟欧盟的关系，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跟欧盟的关系，跟日本的关系，这些关系会开始牵动国内政治，它对中共内部会产生 可以产生压力，也可以产生推动力，它会倒逼一些制度上的改变。所以，作家王立雄曾经在他的政治预言中设想，那么即使社会无法从底层发动革命啊，在科技技术高度集权的条件下，那么内部精英主导的政变可能有可能会发生啊。所以他认为这种淬炼式的政变，它虽然不是理想的改革方式，但是也有可能成为强人统治崩塌之后出现的一种现实的转折点。总而言之，习近平的失势不只是他下不下台的问题啊，他可能引发的是整个的我们叫一人体制的崩溃，从而推动整个政治改革出现了现实的动力。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我们再来重新分析一下经济危机如何动摇中共的统治根基。因为所有的一切，其实所有的一切，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最根本的是什么？是要解决经济问题。因为当时中共政权核心的危机还是经济危机那你40年之后，中国又回到了这个原点，什么原点？中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40年之后又爆发经济，改革开放是解决经济危机，但是40年之后又爆发经济危机。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当初1978年中共统治危机来自于经济，实际上40年过去了之后，中共有没有解决经济问题？没有。为什么？因为单纯的经济政策没办法保持它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长期性、稳定性，它没办法导致这个长期性、稳定性，它最后被权力扭曲，中国经济被权力扭曲，它形成的后果是什么？它形成的后果就是，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并没有解决它的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经济的运行？改革开放实际上最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仍然是在用权力在驱动整个经济的运行，而不是市场的力量。那这个驱动下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巨大的失衡，债务这个爆炸性的增长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外资加速流出，消费信心衰退，年轻人失业失控，都说明什么？都说明。权力驱动最重要、最方便的模式，就是靠债务来推动投资，最终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不行了。所以，这中国经济现在又出现了危机。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更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危机正在切断中共权力系统的财政命脉。我刚才讲了，2024年年底，中共给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加工资，你看上去是为了稳定基层，一看就是稳定基层，那么实际上是在政治上要保住中共最核心的统治基础，就是这帮官吏阶层。但是这个加薪这个动作本身也彻底的暴露了中共和普通老百姓之间在道德层面上的这种断裂，整个的决裂断裂那么中国人基本上通过这件事情已经终于明白，中共不是全民的政府，它只是维持利益集团的政权。所以中共一直靠口号治国，口号治国是什么？用一些标签来误导民众，通过这个民众的这种失智，最后形成一种统治效果。所以政治口号，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让中共的政治口号失去了任何的力量。那么在财政体系濒临破产的背景之下， 这种它就暴露出更深刻的危机。这更深刻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一旦维稳体系无法支付成本，中共政权的机器就开始瘫痪，它的基层公务员系统、公务系统就会萎缩，什么协警、协防这个系统就断裂，那维稳网络也会瘫痪，监控到多少，全中国多少监控摄像头，但它没有钱就没办法维护，就实际上整个瘫痪，它会导致整个的治理体系的系统性的崩溃。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市持续下跌，普通中国家庭的资产大规模的缩水，甚至是变成负资产。那消费能力跟消费意愿也崩塌，那财政收入就肯定是暴跌。地方债务毫无疑问是要大规模的违约。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今年会提到议事日程。所以这一切都表明，中共赖以维持的物质基础正在一层层的剥离。这就不是简单的经济下滑，而是统治基础的地震。当他面对一个这样的局面，中共有没有推动结构性的改革？没有，没有，并没有。你可以看到他是在强化这个斗争哲学，那么继续搞意识形态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斗争，他没有。习近平在去年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所谓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刷了一层绿漆，在枯萎的社会主义草坪上刷了一层绿漆。如果这个改革窗口错过，后面不是危机，后面绝对不是危机，后面是什么？政权更迭和革命。那么这是第三个，就是我们第四个，我们来讲讲习近平的失势是否意味着政治改革的来临。那是否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关键要看他具体出现的政治局势是否触及中共一党专制的这种根本的结构。第一个，是不是如果仅仅是党内重建集体领导，习近平下台啊，那习近平不叫下台吧，习近平一人体制瓦解，那回到这个九龙治水的状态，回到集体领导的状态，那比如说清算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恢复任期制，强化常委决策，这种调整只是权力形式的修复，不是制度性的转变，也不是真正的改革，这第一个，什么不是啊？第二个，如果重新推动党政分开，让国务院成为决策的政策决策和执行的中心，党委退居后面，我们只能把这个看成是有限度的制度松动，他尽管他的行政专业化会有所增强，但是权力的源头仍然没有脱离中共的垄断，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在特定的地点进行这个基层直选选举，开放有限度的开放舆论空间，这种局部性的探索如果有可扩展性，它可能会构成政治改革的萌芽阶段，但只限于象征意义或者是技术性，它没有实行，有没有都没，也没有构成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或者政治转型。第四个，具有改革信心的改革性质的情景，你比如说党内出现了公开的派系竞争，或者有实权的政治协商机制，从而改变高层权力的生成逻辑，这就意味着统治的合法性开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那么权力就不完全封闭在党的密室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第二，还有一个改变是什么？第五，就是军队很重要。军队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什么？首先发生变化的就是分权。 党政军集于一个人，那就是一人体制，习近平原来的状态，就是中共二十大之后，那么习近平党政其实不是二十大，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党政军一肩挑，那么军队一杆子插到底，这就是习近平只军队只服从于习近平一个人。但是当习近平的权力开始慢慢的下来的时候，那军队就开始出现了更多的指挥。当军队出现更多的权力来源的时候，那军队的分化是政治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槛，重要的门槛。如果只有一个人指挥军队或者控制军队，这件事情未必能成啊，那就没成啊。这是第五、第六。那么当然更深层次就是宪法重新修订宪法，这是一个政治议程。那么重新建立国家合法性的来源，重新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那这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如果社会运动兴起，形成政治诉求，从而推动参与政治机制，开放这个参与政治的机制，这是类似自下而上的压力，可能也会带来政治改革。所以呢，最终来说，如果中国要建立宪政、宪法政治，要推动多元体制，而不是一元体制，建立新的政治架构，那就这才意味着真正的政治改革，这才意味着它触及到了中共权力结构的问题根本。如果仅仅是对权力运行的方式进行修补，或者是技术治理的优化，就算在危机中发生，也是延续。这件事情在八九六四之前是发生过的，但是马上就终止了。这是第四，这是第四。第五，我们讲讲川普回归。川普回归如何改变中共权力的外部环境？那么川普再次当选，川普的回归其实是让中共原来就非常紧张的外部环境变成什么？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对中共政权来说，这不仅仅意味着外交上的被动，它更可能成为内部危机爆发的外部催化剂。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讲几点。第一，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但是第二个任期他没有，他连贸易战都不算，他直接上来就把关税加到20%，那基本上等于是把中美贸易非战争化的脱钩变成了现实。他不仅没有放松对中国强硬的立场，反而把经济打击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执政动作，这对中国来说非常难过。为什么？因为中国高度依赖出口，而且非常依赖对美的顺差，所以对中国经济来说，中国经济现在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川普一上来啪给他来一拳，这是雪上加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川普虽然他本人迷恋这个强人政治，他公开讲啊，这个对普京、金正恩、习近平的欣赏啊，各种甚至各种独裁倾向，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川普用最严厉的方式打击中共，中共是现实中的强人政治啊。所以这一点就是对强人政治的迷恋和对中共的敌意，这两件事情并存在川普一个人身上，这是矛盾的心态。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的对华政策，他更情绪化，更不受制约，也更难预测，也更难应对。这是现在为什么到现在 中国外交部整个外交系统对于川普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联系，这么长时间了。川普从当选到现在做工作做了这么长时间，半年了，小半年了，那到现在没搞定，关系都没建立起来。中共搞关系，本地球 number one。中共搞关系，本地球 number one， 没有人搞得过他的。但是到现在连头都没接上，这比更不要说对暗号了，没有，没回，这没这回事啊。这是第二、第三。所以你可以看到，中美关系本身陷入了极度的不确定状态，而且川普是有可能把处理中美关系当作巩固他历史地位的核心政绩。你换句话说，川普有可能主动制造和中国的冲突。你比如说在贸易、科技、台湾问题上，他最近你看他最近对台湾在台湾非常的强硬。所以对华强硬作为他的一个执政风格，那么这种战略性的冒进，对正在陷入内外交困的中共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危险，非常难过的事情。很多人讲啊，你看川普对习近平多友好，你要是在北京，你要在人民大会堂，你就会体会到中共政权现在的愁云惨雾。中共政权的愁云惨雾是基于什么基础上？基于他们根本不知道川普想干嘛，这很可怕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川普重建这个所谓的脱钩联盟正在形成，他的关税不仅会带动美资企业撤离中国，他还推动其他的企业所谓的去风险链条，然后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会越来越全面。这意味着什么？外资撤离的速度，外资撤离，技术断供，供应链重组，这最终会什么？最终会抽空中国增长的基础和产业优势。那你外部资源开始紧缩，那中国就更难靠出口来养财政、养投资、养就业，这是不可能，已经做不到了。所以我们讲，你从这一系列的现象，你可以判断很清楚，中国今年的失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这是第四，因为很多人根本找不着工作，希望没有了希望。这是第四。第五，如果川普执政风格延续下去，那中共实际上中国很难在外交舞台上找到突破口。一旦国内出现不稳定，他也没有办法通过外交获得喘息的空间，那他就真的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这种战略局面。所以呢，目前中美关系进入了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你从关税战到技术脱钩，再到对台政策，再到地缘政治，这些议题每一个都可能成为突发危机的引爆点。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对中共来说，川普他不只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对手，他更是一个战略破坏者，战略破坏者。他的政策可能迫使中国做出更激烈的应对，你比如说进一步的闭关自守，你比如说激发这民族主义这个情绪，你比如说强化这种集权控制，而这些反应又会反过来加剧国内的不满情绪。所以这种外部的冲击一旦和国内的动荡相叠加，它就有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的危机。所以一个动荡激进以斗争为主轴的国际环境，会加速中国政权内耗和信心崩溃。所以在这种双重夹击之下，中共如果不能够迅速调整它的战略和体制，它未来的执政空间会越来越狭窄，那最终可能会被逼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就是这边是改革，这边是革命，没有其他的路了，就这两条。那么我们的结语是什么？ 我们的结语是。中国是否真正走向政治改革，它不仅仅取决于某个政治强人的倒台，而在于结构性的危机是否触发制度性的变化。那么在经济崩溃和权力中枢动荡的背景之下，改革的窗口虽然很短，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当中国的老百姓不再相信绩效神话，经济一直在增长，这现在已经不相信，虽然统计局不断的在造假，但是其实大家很清楚，因为饭碗在那摆着，里面钱，自己口袋里的钱包在那摆着，很清楚经济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当财政无法支撑他的权力机器，当党内的权力出现裂痕，当外部的压力接踵而至，这一切全部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撬开制度的门缝，哪怕就是那一瞬间。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有没有力量，有没有契机抓住这个瞬间。我们之前讲过，2023年2月，这个索罗斯这个投资者索罗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做了两大预言。第一个预言就是俄罗斯一旦在乌克兰战败，那俄罗斯就要解体，这第一个预言。第二个预言就是，目前中国的形势，它已经出现了什么呢？政权更迭，或者是爆发革命的条件，这条件已经成熟了，要么就政权更迭，要么就是革命。那么习近平短期之内会继续执政，但他不可能终身执政，那么中国在他在位期间，中国也不可能成为这个地缘政治的主导力量，这是他的预言啊。那么基本上我认为，现在到底中国会爆发革命还是爆发政权更迭，这就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啊。那么川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因啊。那么经济危机、治理危机是个非常核心的内因，这些全部都在桌上摆着的。那未来会怎么走？未来在每个人的手里，每个中国人的手里啊，好吧，那我们就今天就做一个这样的话题准备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中国的未来，中国政治的未来啊，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好不好？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在视频下方有链接啊。一个是没广告，音频方便大家开车听啊。另外一个就是方便大家分享。好，那就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因为早了一点？我们希望尽量的早一点啊，那大家更多的网友来参与啊。明谢 Roger， 谢谢。亩产十万斤，谢谢，感谢王先生和团队，记得大家点赞啊，谢谢。观点，不会触发共产党的政治改革，因为既得利益与体制绑定太深，无法与权力脱离。共产党所有的改革只是自欺欺人的行为，只有拖时间的效果，没有改革的实质啊。即便是如果共产党宣布改革，也只是清末新政的那个样子，安排红色权贵永远坐江山，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革命，各地独立，这是瓦解共产党及其体制的唯一出路。你的目标是瓦解共产党的体制，如果你是以这个为前提的话，你的判断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不是唯一的出路，就是瓦解中共政权不一定是唯一出路的时候，你这个结论就未必是对的。观点，中共如果真心，为什么要搞他真心呢？他不真心不行吗？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是真心的啊。我们经常要求别人做，还要求别人真心做。做就行了，不一定要真心啊。D 第一步必须恢复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取消终身制，这才能够判断中共有无政治改革诚意的试金石。所有的改革都没诚意，我认为都是被迫的你不能又要他做，还得要他诚心这个，我们不要去判断他到底是不是诚心，我们判断他会不会做，这更重要。观点：中共政改最有可能成功的就是蒋经国模式，就由绝对权威的独裁者开创或者引导政改，再由继任者逐步完善。这台湾是这样，台湾就是蒋经国把所有的条件放好，他就走了，所有条件都做好，然后这个李登辉就把他手上获得的权力和他已经具备的条件往前一推，这件事就发生了台湾、韩国的政改都是在人均 GDP 1万美元左右发生的。中国现在目前还在政改的窗口期，虽然开启政改的未必是习近平，但是我仍然认为，再过5年10年，中国仍然有机会走向民主。第一个，全世界用GDP 1万美元的条件和中国 GDP 1万美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全世界在衡量人均 GDP 的时候，它有个共性，就是你大概在1万美元 GDP 人均 GDP 的条件下，人均收入是什么水平，全世界大概是一致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中国人均 GDP 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不到1/3。所以实际上，就算中国已经走到了人均1万美元 GDP 人均 GDP 1万美元的这个程度，经济发展的程度，中国仍然有大规模的贫困，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事情，就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一线城市以外，就是二三线城市往下的那些城，最广袤的国土上，其实是仍然存在着大规模的贫困。这种大规模的贫困对中国来说，中共非常小心的掩盖这一点，很多人也看不到这一点因为那些没有聚光灯，看不到，看不清楚。但是这是事实，这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国情。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中国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做准备，也未可知，因为真的中国人还是非常的穷，非常穷。你看短视频你就知道，那些高楼大厦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喜欢站在那儿拍节目，但是实际上跟他没关系，那只是个背景，他还是住在狗窝里。观点：如果继续存在大一统的体制，如果中国这个没有国家特征的所谓国家不解体、独立的西藏、台湾、新疆、满洲、吴川、川蜀都独立自治，或者独立成为国家，或者变成邦联制，那东方这片土地上依然会出现专制和独裁体制，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不会拥有文明和民主，也不会有自由。唯有解体这个存在了秦始皇以来的所谓国家，才会有文明和未来出现在东方。解体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解体是不是一个真的解决方案，未必。就是本和末到底是哪一个？哪个是本，哪个是末？就是说，用解体，它会为什么就不解体分裂什么？就我们知道，中国分裂成10个国家，那10个国家仍然专制怎么办？理解吗？它仍然是10个专制国家，那不是一样吗？它没有改变啊，它还是那个专制国家。那当然，大一统的政治上会更加黑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我们现在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分裂来解决问题，分裂的目的不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干掉吗？干掉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成立个无数个小的专制共和国。也没啥用，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回到本质， 就是怎么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这才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太多人把时间精力去对付中共，对付中共当然很重要，因为你建立新的政权，你要把中共赶下台，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你只考虑对付中共，而不是考虑建立新的政治权力结构，那还是本末倒，我认为还是本末倒置啊。观点一人体制的瓦解，后续权力结构大概率的会回到集体领导。这肯定是一个，你肯定要从一人体制瓦解，那就先回到集体领导，对吧？或者是出现另外一个一人体制，我现在看不到，我现在没看到新的一人体制出现，但是你可能会大概率的回到集体领导，这个是没错的。那么内力驱动的政改是不可能一下子民主，民主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政权覆灭后的重建，一个是有能力有格局的政治强人。是的，说得对，这是合理的，这个分析是合理的啊。观点分享，社会运动兴起，在推动政治改革，就是台湾推动民主改革的模式。只有在人民不怕牺牲的付出，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社会议题上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就像当年国民党政府、民国政府可以镇压一次、两次、三次，只要人民的诉求、改革的力量不断，才有机会撬动独裁政权。如果只是单一性质的社会运动，机会效果很渺茫。这里面还有几个核心的问题，台湾的政治改革。台湾的政治改革，第一个，蒋经国很清楚啊，他的独裁政权持续不下去，很清楚持续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美国的因素啊，美国的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台湾这样下去不行，台湾美国不支持台湾继续走这样的路，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所以这也是蒋经国为什么下决心去改变制度的其中一个因素，这是一个。第二个，台湾民众的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实际上这种政治压力对国民党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借口，它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压力，他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他也没办法享受这个成果。因为这社会运动不断的引发这个社会动荡，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外力。美国的外力在很多关键场合，美国的外力在台湾的政治改革的关键时候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不要小看这个外力，这个外力影响非常大，有的时候是决定性，有的时候是决定性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条件啊，所以实际上是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蒋经国政治强人，他对现实的理解；第二就是台湾民众的社会运动；第三就是美国的外力。美国，所以美国很多人说啊，美国你政什么警察啊的反美国，你看美国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美国的国家理念，在这个时候就有作用了，所以进步的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啊，保守的美国不是好事儿啊，对全世界人民来说不是好事儿啊。观点：中共应该不会主动寻求政治改革，应该会一次又一次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动荡中崩溃。自打清朝以来，中国在每一次历史节点上都会选择最坏的那个选项，包括这次。我不会觉得中国人会选择民主和自由，更大的可能是选择毛左模式。清政府选择了非常好的模式，就是逊位，对吗？不是每一次啊，这次至少，清政府退位，把政权出让给民国政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所以， 也不是每次都是这样啊。所以中共会不会会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未必可以用历史的延续来分析当下的局面。为什么？因为老实讲，就是进入了20世纪，我认为中国社会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中国社会的条件，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可能改变了我们参考历史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它的意义啊，它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了啊。所以我们总是参照历史的进程来推断我们未来的走向，这未必管用啊，因为社会条件变化了啊。观点，我认为习近平现在的状态就相当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后，面对反对派和国内外交困的局势，毛泽东选择让渡权力，退居二线。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并不甘心，随之通过发动文革打倒政治对手，让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我不希望这个发生，但历史的脉络真的太像，3年变态清零跟大跃进很像，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很像，是的，啊，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 point， 但是历史条件不一样，就是我说还是那句话，现实条件不一样。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处于一个封闭状态，而且之前又是反右，又是叫什么？叫什么什么一系列，从中共建政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把中国的脊梁全打断了。然后在那个条件之下，毛泽东发动文革，然后又红卫兵上街等等，这一系列的动作才有可能，才煽乎的起来。那现在你可以看，现在实际上你不行，你试一下，你让网信办不控评试试看。你看看哪一个议题不翻车的，没有不翻车的。所以大家别以为你看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小粉红那么多，成千上万的小粉红，并不是这样。啊，中国人现在很多人已经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和当年的历史条件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别说，那个时候不是每家每户都看报纸的，只是听广播，而不是听无线电广播，是听大喇叭广播。大喇叭广播，大喇叭里面有什么，他接收的信息就是这么多。报纸就不用说了，电台、收音机更不用说。所以实际上，但是现在你看看中国人接受多少信息，虽然中共在洗脑，虽然还有很多人被洗脑，但是我认为现在的社会条件跟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你说习近平在发动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政治运动或者是群众运动，我不觉得他能搞得成。疫情很特殊，特殊性在于疫情是一个外部事件啊，他很多人疫情之所以大家会被关在里面关3年，并不是大家心甘情愿，是大家总是觉得过两天就过去了，过着过着就过了3年，是这个原因。那最后还不是大家站出来走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个条白纸运动非常清晰地证明了一点，就是中共不可能再搞像类似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我认为是这样。观点，我不期望中共内部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毕竟苏共当初只是想推选一位傀儡，却不料此人拥有自己的意愿愿景，相比之下波兰跟越南的经验更有参考价值。如果缺少外部压力，中共不太可能主动推进政治改革，团结工会的胜利模式更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但越南的政治改革路线更容易被相对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接受。说得好。因此中国人民需要凝聚出一个类似团结工会的组织来和中共周旋， 而中共则需要借鉴越共的政改经验，体面的退出历史舞台。第一，我认为中共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他就算是要开放权力，但他还要在台上，这是毫无疑问，否则他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越南的政治改革，我们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越南还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进入中场都不算，所以越南的政治改革我们只能先看着，但是他起的头还是不错的，他起的这个头还是外部力量带来的， TPP 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观点应该是所有人都极其厌恶和痛恨这个黑社会非法组织，然后爆发革命，在改朝换代，这是民心所变，思变的根源所在。就像苏联解体之时，所有人和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已经忍耐苏联太久，想把苏联解体肢解，所以苏联才会垮台这么快，并非只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功劳。戈尔巴乔夫的功劳占多少？苏联瓦解，我认为占80%，一个人功劳占80%。为什么？大家知道门锁最重要的是那个插销，对吗？虽然他这边有个搭链，那边有个搭链，有钉子，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起最重要的门锁最起重要就是那个插销。戈尔巴乔夫就是那个插销，你那插销不拔出来，这个门是开不了的，对吗？所以他占80%，合理吗？非常合理，对不对？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关键人物，这个关键人物真的很关键，否则这不是怎么叫关键人物呢？所以我们经常讲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他所谓的历史必然，我认为没有历史必然。你怎么知道明天北京不会发生一场政变？没人知道的呀，没人知道的呀。你说啊，你到现在还没发生啊，你还是没有崩溃，还是没有崩溃。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经过的历史永远是这样的呀，99%的时间在等待，发生改变就是那1%，永远是这样的。你的人生经历不就是这样吗？你读书，你读了多少年的书，最后高考一下，那1%都不到吧？然后发生改变，就是这样的呀，一直都是这样的呀。从你的人生到我们的历史都是这样的，发生改变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儿。所以你不要说啊，怎么不改变，怎么还没改变，你讲了这么久还没改变，本来就是要讲很久才改变的呀，你不可能天天这样。那天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说，我发现你最近的题目没有以前深刻了，你永远是不那么深刻，突然在某一个时点碰到某一个议题你就深刻了，在99%的时间内你都是不深刻的，你不可能一直都是深刻的，那就没有深刻。为什么？你都是那么深，那就没有沟了，对吗？沟壑是什么？沟壑就是其他都是平地，突然有一个深下去的地方，那就是沟壑。如果都是那么深，那就还是没有沟壑，对吗？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非常清晰的放弃什么？放弃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所谓的历史必然，历史必然是不存在的啊。我们总是很习惯的用历史来衡量现在，用历史必然来分析我们的判断，我们经常忽略偶然性。苏联的瓦解就是偶然，你不信，要是没有戈尔巴乔夫，可能苏联到现在还在。为什么？它就是没有发生嘛，没有发生是有可能的呀。就像中共的政治改革，他可能就一直就这样下去，然后最后有一天突然站不住了就塌掉了，那可能是若干年后的事情，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啊。观点，现在上位的人没有一个是真正靠能力爬上来的，上层都是这样，只有权力斗争，不会有政治改革。不知道。 不要下结论，不要下结论啊。观点同样是共产党执政，越南共产党对社会的改革意愿显然超过中共，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越共会给老百姓更多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对比来看，中共就像貔貅一样无比的贪婪，对比中共必须消灭它，无需抱有一丝幻想，条件许可的话最好是现在就把它灭掉，对吗？观点，中国政治改革不会有成果，国企央企全部都是垄断性的把握着各种行业，就算换了个政府，这些企业还是掌握在过去的那些官员手里，他们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联系，成为新贵族集团，他们也不会止步于此，最后必定把手伸向政治领域。你的观点是啥？我没看出来。关键在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火烧眉毛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需要解决。基于算力和 AI 的21世纪的社会科学理论会是什么？很难想象。这就是叫科技民族主义啊。提问：中国到现在没有发生明面上的经济危机，原因是绝大多数首富都亏没了的韭菜还在继续给银行充值。如果房价继续往下降的话，这个情况会发生变化吗？你要我去肯定你的解分析逻辑吗？第一个，我认为今年中国会发生明面上的经济危机。OK。我认为今年会发生。所以实际上今年的，就是我说去年中国的衰退是隐形衰退，实际上经济在衰退，大家都看不大出来。但是今年中国经济的衰退会是个显性的衰退，就大家看得出来，就是衰退，就是你说的衰退已经发生在明面上了。这就是我的结论啊。观点，王老师曾经说过，习近平的特点是遇事迟，善于逃避和推卸责任，等他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已经无法挽回。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盆不够那么简单，是没有盆可以和面了。现在他遇事迟这个特征不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人体制已经瓦解了。因为体制瓦解的时候，遇事迟这个特征这个特性在什么情况下非常重要？在一人体制之下非常重要，因为他遇事迟嘛，只要他不定，其他人都定不了，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现在他一人体制瓦解呢，他遇事迟这件事情就不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些事情他说了不算啊。观点，刚看完还有明天电影，明天还有明天。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意大利，讲的是女性被家暴，最后的落脚点是女性获得的选举权，改变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局面。这样的电影能在国内上映很难得。我认为中共是有政治改革意愿的，如果习近平大权旁落是真的，我认为会重新回到2013年温家宝两会说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条路。 OK。 观点，因果关系，有人民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共产党把因果关系倒过来，因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人民，这是因果倒义，倒果为因。 OK。 观点，在社会底层的眼中，中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胡说，这是不对的。在社会底层的当中，他们的饭找不到了，他们没饭吃了。现在的社会底层已经没饭吃了，很难找到饭吃。原来其实中国的社，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接触有多底层的中国的底层到底有多底层啊？中国的底层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很松快过啊，就是他就算中国经济非常畅旺的时候，他们生活也是很艰难的。只是现在的情况跟那个时候相比，他们现在就没饭吃。经常朝不保夕了，你去看三和大神你就知道， 看看深圳的山河大神就知道，那原来就是打一天工，然后歇两天，在那躺着睡两天，再去打一天工。现在不是啊，现在他三天两头找不着工作，你这你睡两天，哪有时间，哪有地儿给你睡啊？所以你看到的是网上的那些人啊，网信办安排的那些踩缝纫机的人写的那帖子，别把它当真。嗯，你看一下农村的这些老百姓，很多那些老人，当然有些人过得还是不错的，很滋润，农村有些人过得滋润，但是还有很多人是过得很稀黄的，很稀黄。观点，苏共倒台之后，很多前苏联国家仍然是独裁的，因此甚至因为不再是世界威胁而无人关注。打倒当前政权不是终点，如何建立民主制度难度不亚于倒共，路还很长。嗯，我倒不怎么觉得，我觉得中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核心的障碍。中国人民有没有民主的意愿？当然有，谁不知道民主好啊？只是有中共党在那儿，把中共搬掉，你说中国会回到专制政权？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大概率是这个共产党水军的造谣啊，因为它可以让你更绝望啊，打倒共产党还是专制政权，那干嘛要打倒共产党？所以你有理由相信。持有这个观点的人都是中共的水军，因为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这件事情，虽然很多人不知道民主是啥，但是他们知道那是好东西，这个毫无疑问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根本没有讨论的空间和必要，讨论它干啥？把共产党打倒，我们去追求民主，防止它捣乱，这件事情还用讨论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讨论。如果要讨论的话，那就是革不革命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要不要打倒共产党的问题，这是这个问题，这不是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观点，现在北方好多农村都在拆房子，五月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就开始实施了，感觉日后随着经济恶化会把城市失业人口赶到农村，实行上山下乡 2.0 加粮票加 2.0 的模式。你要帮他规划一下怎么弄吗？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们还是往前看啊。我觉得农村拆房子，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多么普遍啊，我没有看到这个现象。情绪今天给儿子大致讲了上山下乡的事情，孩子居然说人民的真实需求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政府的需求是权力发展的方向，两者一定是相悖的，为现在的年轻人点赞。他就15岁，所以你想想看怎么去洗，怎么去搞文革，这年轻人的看法啊。观点，白纸运动以来，中共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持续下降，中国人民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轻人在过去几年不断的试探中共的底线，这个群体表面上看似分散，但在具体的事件当中，比如郑州夜骑、万圣节游街、自发性的祭奠活动等等，都展现出罕见的统一性和组织性。说得好，这就是我说的，我认为中年轻人是有希望的，这无疑是一股正在凝聚的潜在的政治力量。然而当前中国缺少标志性的政治事件来整合这股政治力量，要诞生类似团结工会的组织，可能需要等待下一场白纸运动，或者需要有思想的人挺身而出。你比如说郑州夜骑，郑州夜骑这件事情很有典型意义。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中共对群体事件控制的多严，那就跟神经病似的。但是郑州夜骑发生了，十几二十万人哐嚓一下就上街，就往那边去。你说说看，中共等于把中共的维稳体系直接给洞穿，而且这么一致，根本没约就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所谓的维稳体制就样子货，对吗？ 如果他再捏紧一点，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反弹，都不一定啊。情绪，中共摧毁一切信仰，让人死心塌地的笃信共产党，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啊。把国家政府、执政党合为一谈，达到独裁目的。现在如果对中共信仰坍塌了，那么他的政权也会一起坍塌。OK， 观点我很悲观。OK， 我听得知道了。情况，台湾的民主化跟中国有非常多基础上的不同。第一，知识分子很多，就算国民党内部也有改革派，有些就是要改革，而不是为了权力，他们与党外一起倡导民主改革。第二，蒋经国已经教了李登辉处理党内的保守势力，这些人躲在蒋夫人的保护伞。第三，党外异议人士与社会团体合流而成为社会运动，所以台湾社会其实对民主做准备，而不是突然喊口号变天，其实酝酿了很久。当然，台湾的民主进程其实酝酿了十几二十年，很长时间，不是一天爆发。为什么？还是那句话，台湾它非常需要美国的保护，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蒋经国、国民政府、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敢做得太过。好，明谢 CC， 谢谢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谈得很好，非常好，我很高兴，大家讨论很有深度，也有深度、有广度，而且很有水平啊。好，明谢 CC 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